Hello， 大家好，我是 DL， 欢迎收听新的一期《一点不同》，我们关注女性成长和自我探索。本期我很开心邀请到嘉宾 Bella， 她是一位有着十年经验的心理辅导老师，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在忙碌的工作与家庭的生活中，她意外地发现了自己的一个新的爱好，那就是对华晨宇的音乐和舞台表现的痴迷。她可以做到夜里三点出发去演唱会，也尝试了第一次的一个人的旅行，期间当然也伴随了家里人的不理解。这个痴迷爱好不仅为她的生活带来了快乐和激情，还引发了她对自我价值和身份的思考。相信本期节目你可以看到，即使我们在生活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女性依然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和时间，去追求那些让自己快乐和充满活力的事物。欢迎大家留言分享自己的收听感受，本期会抽取三位听众分别赠送一本《我要快乐当妈妈们开始追星》这本书。最后邀请女性朋友们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女性社群，入群方式在播客简介中。那么正式内容现在开始。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的一期《一点不同》。这期我特别开心，邀请了我的朋友 Bella， 你可以跟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 Bella。
这一期呢，我们想要聊的主题，成为妈妈之后是否能够拥有痴迷的爱好和它背后的意义。我想聊这个主题，主要是因为近期我看了一本书，名字就叫做《我要快乐当妈妈们开始追星》，然后里面呢就讲述了这个作者在生育之后痴迷于电视剧，我们应该大很多人都看过这个神探夏洛克，他的男主卷福，他就特别爱。然后我看着看着，我就觉得，我 get 不到他喜欢的那个点，但是他里面又说了很多自己内心的心理的这个变化，就是尤其是女性在看到自己非常痴迷的一些东西的之后，会有一点焦虑，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跟别人分享。所以我就在阅读过程当中，我第一个时间就想到了 Bella， 因为今年五月份的时候，你应该是膝盖受伤，对吧？
对，
还做了手术，结果还拄着拐杖，然后你说你要去看华晨宇的日出演唱会，我当时就特别震惊，因为其实我们工作也比较忙，然后好不容易有这样的一个假期，就是周末应该你就过去要去参加，然后你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我就觉得太契合今天的主题了，所以就邀请你。你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吗？跟大家。
大家好，我是 Bella， 目前在国际学校做心理辅导老师，那已经从业十年了。我本身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大妞，那到现在为止我是职业生涯的我的，也有生活里的我。生活里的我是一个两个孩子的妈妈，妈龄八年，就是我的老大已经八岁了，然后老二今年刚刚四岁。大部分的时间其实都献给了工作和家庭，对，然后有一小部分的时间其实也是通过我自己就是努力挤出来的，然后留给了自己，对，我去发展自己的一些兴趣和爱好。
所以你当时是怎么就在这个被挤出来的这个时间里面，华晨宇是怎么挤进来的？
主要是为了他挤出这些时间。
那说到华晨宇，你是什么时候他吸引了你的注意力？
2018年，对，六年前。其实2018年初的时候，那段时间可能他相对接了很多的广告，然后大街小巷都会有他的照片，然后那个时候我还在通勤嘛，然后经常会看到地铁里面灯箱上面有一个很奇怪的人。现在反省，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审美相对是比较狭隘的。所以其实认识他是从一个不太好的不太接受的那个感觉开始的，很好奇，哎，这个人的装扮怎么跟其他的艺人不一样，然后也没有听过他的音乐，不知道是谁，完全就是从一个平面的这样的一个印象开始的。
我完全更没有任何印象，他哪一点你觉得很奇怪？
头发乱乱的，然后妆重重的。对，当时拍的是三星的手机广告，我印象非常深。那段时间就是网上会有一些，就是刚刚开始流行小视频吧，可能。
对，
然后会有一些片段的截取，哎，这个人的舞台啊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跟我以前理解的歌手是一个 非常不一样的类型、
嗯、
因为那段时间我刚生完老大一年多嘛，我基本上没有什么时间去上网的。
对，
非常偶然的机会看到网上那个是明日之子的一个活动，他作为导师，哎，那个片段是让我就是眼前一亮的感觉、
嗯、
我现在都能记得当时的那种情绪的那种感受、
嗯、
就觉得哇，这个人好专业啊，他真的在自己的领域里面是有自己的坚持的，而且他不会因为别人对他的一些看法和负面的评价他就降低这个标准。对，他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面有自己的坚持，有自己的标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特别打动人的事情，非常的专注，然后就开始有一些转变了。春天的时候，就是五六月份的时候，他参加那个第一次参加歌手那个节目，他的舞台非常的吸引人，当时他唱的还是一些就是别人的作品，用他自己的方式去演绎，我当时觉得这个人他的舞台太吸引人了，因为从他的动作，从他的妆容到舞台所有的设计，包括他唱的这种方式，他就是那首歌，这首歌就是他、
嗯、
所以他呈现的是一个完全高度集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自己的作品，
自己的作品，他不是简单的说我唱完了就可以了，我把它唱准了或者是唱的投入了，它是一个全方位的让你沉浸其中的一个体验、
嗯嗯、
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哇，太不一样了。
是，哎，但是我这还有点好奇了，因为我个人比如说看完歌手，我就是觉得这个歌他演绎的很好，我可能就是注意不到那个周围的细节。
嗯，
也是怎么注意到这些的？
我觉得这个人之所以吸引你，他一定是在他的表达或者他的精神内核里面有一些东西是跟你产生共鸣的、
嗯、
对，我觉得可能是那个共鸣的那个部分、
嗯、
比如说他的那种专注，他的那种热爱，还有他的那种现场的那种极致的那种呈现和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热情和热烈的那种感受、
嗯、
我觉得就很抓我。
你也想成为这样的人在自己的专业或者自己的生活里
面，
对
对
对，
是那种不遗余力的把每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这样我就能 get 到了。我还是好奇，在华晨宇之前你有过其他的这种吸引你的这种的明星吗？或者是年少时期？嗯，
没有
没有。所以你看这就很神奇，
对，
是吧？
对，
因为我从上大学到现在，我没有对某一个明星特别狂热的热爱，但是我能想起来我上大学本科的时候，我有特别要好的朋友，我们经常做同桌嘛，他就会一直会跟我讲 Super Junior 里面、
哦、
他不是有七个人吗，八个人，然后他会把每一个人的故事说给我，就是比如说他是、
哦、
他人生中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他才慢慢慢慢走到了这个地方。而且像比如说韩综里面，他会邀请这个明星上去的时候、
嗯、
就会讲很多的故事，他不会专门是让他去表演，他可能有很多的这个背后的故事，我就一直在听他说。 Super Junior 他就是跟了好久，我本来是什么都不知道，但是通过他
你知道了好多，
我就知道了好多。但是我就被他的这种的热情，对某一件事情，这个就是这个追星这件事情，我都可以感觉到另外一个人在散发着光芒，就觉得、嗯、哦天哪，因为我就感觉哎，我的生活好像就是我就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完就行了。所以回到你的生活当中的话，那华晨宇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对不对？但是你当时照顾一个1岁的小男孩，然后另外还有个哥哥在家里面，我的天哪。
对，
嗯，对，
当时是刚刚生完孩子，我是研究生毕业生孩子、
嗯、
然后休息了可能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出来工作。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对我来说，去追求这件很喜欢的事情，去了解它，去投入精力，然后去到现场去感受，其实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机会。
是，
对，我就如果说自我救赎有点太重了这个话，但是
没有，还真的是这
样，
对，是书里面也是那么写的，
是吗？
对对对，
因为你知道，就是女性她在养育生育养育的过程当中，她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其实是一个自我的一个消融的过程。
对对对，
因为你要放下很多很多自己以前喜欢的或者是惯于去做的事情，
嗯嗯嗯，
然后呢把这个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在养育的过程里面。
对，
然后你还要去工作，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但是我觉得喜欢上华晨宇之后，我感觉我有一个气窗， 就是我好像一直在海里面游泳，然后偶尔去抬个头换口气，
哦，
然后再回到这个大海里面，再去很努力的去游泳。
不，你说这个我就看这个，就是《我要快乐》这本书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描述，他就说成为母亲的体验就是自我的瓦解，在那之后原初的那个形态不复存在，我四处张望搜寻尚能辨认的自我碎片，试图把那些部分重新拼接，但一切早已无法回归原样，原初的形态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我一个亲手造就的粗劣的全新的混合物。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卷福趁机进入了我的生活，他挤开我的心脏，叩击我的骨骼，在我的骨骼上敲出了一句话，你是谁。
对，非常能够引起共鸣的一段描述，
是
啊，就是这样的。
我就想到，就是我那天还跟我朋友说，我女儿现在马上要五岁了，我说天哪，终于熬出来了，你知道吗？就在那个海平面稍微我能正常就是呼吸了，虽然有时候她还会把我拽下去。但是你这样子有两个孩子，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挺难的。
我也觉得是，那个时候就是突然有什么东西挤进来，但是你很喜欢这种感觉，因为你突然就觉得哎，好像有一根绳子你可以拽着它，然后从这个大海里面出来吸口气，坐回到你自己。因为这个其实就跟我们初入职场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职业的身份认同，但这个过程是漫长的，是慢慢建立的，也没有人催促着你，对吧？你可以有你自己的时间和计划。但是作为母亲这件事情，当孩子生出来的那一刻，你就开始去，甚至在这个之前，在我们怀孕的时候，你就开始建立母亲的这种身份认同了。这个对你来说，在你的自我认知里面是一个完全
新
的一个身份，而且很多的事情它不会等着你，
是
孩子来了就是来了，对吧？第一次喂奶、换尿布、第一次生病，所有的这些事情都需要你额外的时间精力去投入其中，甚至有会搅动你很多的情绪，但是又不给你有一些时间去平复你的情绪，你就会跟着孩子一直往前走，
对对对对，
一直往前走。所以当我看到那个闪闪发光的华晨宇在舞台上的时候，真的被他吸引的时候，可能我觉得正好也是当下我需要的。
是是是。那这个时候，虽然你刚才说他让你看到了那个属于自己的那个自我，也就是你是谁，但是这个时候你会不会也怀疑，哎，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对吧？我不照顾我的孩子，怎么做一些小女孩做的事情？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好像就是不管是社交媒体啊，然后我们所接触的这些生活里面，我们看到的都是小女孩在狂热的追星，好像在这个追星的狂海里面，我们还没有进入到这个领域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作为妈妈然后做这样的一些事情，你会不会有这种的自我怀疑？
有。
嗯，
自我怀疑和否定。
病。
对，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挺纠结的一个过程，因为可能跟性格有关系，我是那种就是喜欢什么我就会非常热烈的去追求去喜欢的那样的一个人。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最开始的那个阶段其实是有很多的自我的质疑的，因为跟我的过往受的教育，我所处在的这个文化对于女性这个身份的一些界定，其实又是有很大的冲击的。
是是是。
包括我们怎么看待喜欢明星这件事情，我们会觉得哎呀，会不会有点幼稚，
对，浪费时间、
浪费时间、浪费钱，然后你又没有做尽到一个母亲的职责。因为我们认同的母亲的角色就是无时无刻不陪伴，她所有的需求我们都要去回应的，以最大的程度去回应的，都不是说去敷衍的，对吧？所以确实是有很多的冲击，
而且你自己还是个咨询师，大家更会留下你这么专业的人。
对对，
嗯，
所以这也是我经常在家里面去，我很热烈的分享说我要去听演唱会了，然后大家就会投来特别怀疑的目光说啊，你没事儿吗？经常会听到的声音。嗯，
这本书里面就是有一位妈妈也是特别痴迷卷福，然后她还自我怀疑，她还去找心理咨询师。她可能是心里面希望 咨询师告诉他你生病了，或者是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嗯、
可能他希望获得这样的一个答案，然后来确认自己的怀疑是正确的。但是这个咨询师跟他就是聊了很多，然后就说这个有没有影响到你的自己的正常生活，每一项都谈完了以后他都说挺好的，日常生活过得也很好，反而可能就是更有热情了，更有能量了。然后咨询师说你这个你充满着激情，然后听起来好像你发现了你的热情，找到了你的爱好，为什么一个客观意义上的好事儿，一个全新的热情会引发你的身份危机，当一个女人感到快乐的时候立即就去找这个心理医生，要求对方把这个快乐拿走，这感觉有点不太对，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处理好但是处理不了特别好太好，就感觉你有当了妈了以后你能把这个自己的工作呀然后当妈妈这个母职做好就已经很厉害了，你干嘛还要从这里面抽出身然后再去做别的事情，对，这种感觉，对。
那个抽身我觉得是一个需求，其实因为我最开始有很多自我的怀疑质疑，我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
嗯、
对，是因为跟我原本受的教育和我认同的那个母亲的角色或者是一个女性的角色，在这个阶段的女性的角色是有冲突的、
嗯、
但是我觉得好在是咨询师这个、
嗯
从业的过程，因为我也是受训、
嗯、
然后就会在受训的过程当中他就会训练你我们叫原认知这样的一个认知的功能、
嗯、
原认知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跳脱出我们这个思维和事物的层面、
嗯、
以更高的视角去思考我自己思考的过程、
哦、
去思考我思考的过程、
嗯、
去认知我认知事物的过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很多的自我反思和去探索的过程当中，我慢慢的就意识到，哦，我的这个纠结其实是因为我现有的这样的体验和追求跟我原本的这样的一个
灌输的这个思想
相违背了、
嗯嗯、
相冲突了、
嗯、
它是一个全新的东西，所以我有很多的自我的否定和质疑、
嗯嗯、
而且我觉得其实任何的事情，如果说你作为一个个体你本身就是有这种自我不接纳和自我否定的情况的话，
嗯嗯，
那么外在任何的新的事物的体验都可能会激发你这样的一个感受或者是这种反思、
嗯、
所以当是刚巧就是哎，我喜欢上了一个明星、
嗯、
对他很吸引我，我愿意去倾注时间和精力在这件事情上，这个事情触动了我的这个神经，然后我开始去思考、
嗯、
那可能如果当时有别的事情也可能会触发我这样的思考、嗯、但我觉得书里面的这个作者特别特别棒的一点就是他当有了困惑和自我否定的时候他没有停在这儿、
嗯、
他没有说算了吧、
嗯、
我就回到我原本的那个
是是是
那个轨迹上面去，我去过所有人都过着相似的这样的生活和体验就好了、
嗯、
但他选择了另外的一种方式，他继续的探索并且及时的求，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地方、
嗯、
对，一种方式、
嗯、
对、
嗯、
对。我不避讳的说我也跟我的咨询师聊过这个话题对、
啊、
我的督导同时其实也是提供心理咨询、嗯、然后我也跟他聊过，我说我这种有一点沉迷是怎么回事呢、
嗯、
然后他会从第三方的很中立的视角给我很多的支持和理解、
嗯、哎，你的这种沉迷体现在什么样以至于你们家里人不太理解，因为比如说我可能会跟我的朋友说哎，我喜欢某个明星可能就完了，对方觉得、
嗯、
哦，你喜欢比如说 Taylor Swift 我挺喜欢听他的歌、
嗯、
可能就他就停止在听他的歌或者单曲循环这首歌的这个阶段，那你的家里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注意到你已经到了沉迷的阶段
那个是2018年之后了，2018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听了他的演唱会，就是哎，留意到他在歌手上面的这些舞台特别吸引我，我就非常强烈的想去听一次他的现场，特别幸运他当年是2018年第一次他在鸟巢有了这个演出的这样的一个安排，所以我就很幸运的抢到了票然后就去了。但在那个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我家里人都没有留意到我已经开始沉迷了
你是怎么隐藏的
他那个时候是出席音乐节嘛，去不了，但是我是一个很善于隐藏情绪的人我内心可能非常的 不安，特别的渴望，然后因为去不上很失落，但是我很善于隐藏，而且就是忙于日常的事物当中，没有太多的机会去跟家人去流露，但是会花一些时间，比如说去看他的消息哈，大家会觉得哦，你开始喜欢华晨宇了。但是后来到了2019年，我一个人夜里3点拎着行李箱去坐飞机去看他的演唱会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嗯，好像不太对。因为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一个人旅行过
哦，
从来没有，
而且你一直在北京基本上。
对， 对，哪怕就是说在广州上大学的时候，我也从来不会一个人出去旅行，比如说有我的朋友有的人就自己会去香港玩，因为离得很近嘛，去深圳玩啊，我从来不会。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我觉得是很吸引我，一直会持续吸引我的地方，因为喜欢上华晨宇，喜欢上这个人，然后我觉得很多的新世界的大门就打开了。比如说最开始的那个阶段，我对于男性或者是明星或者是一些这种妆容的这种审美的视角就被打开了。我以前很传统的认为，比如说男性是不可以化浓妆，不可以有很多的造型的，但是慢慢的我就开始接受了，我觉得对，我觉得我的审美的这种感官和体验在不断的升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事情。而且包括作为咨询师本身，其实我也是需要不断的去打开我自己的，每一个个体来到我面前去做咨询的时候，哪怕他们可能在诉求上面是有共通之处的，但是他们都需要被当做一个独立的个体去认知，去感受，去同理，然后去不断的拓伸我的边界，去接纳他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些诉求和需要。所以其实这个体验跟我的职业生涯是契合的，是有帮助的。慢慢的到了后面也是，比如说我开始独立一个人去旅行，然后我会去安排很多的事情，然后为了挤出这个时间给到我的热爱，所以我会把生活安排得更井井有条，然后去习得很多新的技能，比如说化妆。我以前是一个完全素面朝天的人，我一想到化妆就觉得好累。但是后来我发现，哎，其实化妆让自己变得更加精致是 self care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环。我愿意让自己看起来更加精致，我觉得我值得拥有。我觉得很多在去追寻我热爱的这个歌手，去追求他的现场的这种体验的过程当中，就有很多这样的机会给到我。我怎么把自己照顾
的？那你可以具体的说一下吗？你怎么具体的开始把自己照顾的更好的？
我觉得第一步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有很多的自我质疑嘛，然后慢慢的你就跟自己和解了，你就会发现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转变，就是我认同我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我值得很好的东西的一个个体，那我就会开始更用心的去照顾自己，而不是说把自己耗尽在一些琐碎的事情上。
但是我想问一下你，就是你在碰到他之前你是怎么不照顾自己的？
要有个对比，对吧？
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了，是吧？
对，
是时间肯定是会少很多，可能就没有那样的一个专门的一个时间让你去注意一下自己，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像前面我们说的，姐夫会问他你是谁。
我觉得在这个喜欢的过程当中，我刚才说我听你读那一段书，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对对对，
我觉得也是，就是。我是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喜欢华晨宇这件事情也给了我特别大的一个冲击和一个问号，我是谁。我觉得当我们去思考我是谁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从最浅层的我的这个定义，比如说我出生在哪儿，然后我的家庭是怎么样的，我扮演着什么样的社会角色，然后在更深一层的时候，你就会说哦，那我的优势是什么，就是能力的层面上，我的性格是怎么样的。再深入一层去剖析的话，你就会看到其实真正关于我是谁的核心的问题就是，我是不是值得被爱的，我是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最终都会回归到这些最根本的这个问题上面来。我觉得我在喜欢华晨宇这件事情上走过的这个 自我的探索的路程也是类似的。我刚开始会想我是谁，我是一个妈妈，我怎么可以花这么多的时间花在去追星上面啊，去花喜欢到一个不出现在我生活里的人。对，然后慢慢的我会在想，哦，我会开始 justify 我自己的这种喜欢，就是给自己找借口让它看起来合理。哦，我是一个咨询师啊，我要是为了更好的跟别人去连接，我需要有不同的生活体验。然后我允许自己开始去沉浸在这种体验里面去探索。最后慢慢的到有一些时候你发现，哎，你的生活跟你的爱好去冲突了，你不得不去放下它的时候，你心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强烈的情绪，比如说难过，对吧，觉得有很多的质疑，说难道我不配吗？我这么努力的生活，我这么努力的照顾家和孩子，难道我不配有自己的时间去听一场演唱会吗？有很多这样的一个疑问。后来慢慢的再到我很肯定说，这个跟我个人的价值没有关系，我作为我自己，哪怕我生活里面有偷懒的时候，哪怕我不那么完美，我都是一个有价值的人，都是一个值得被爱的人，值得我自己爱我自己的人。对，经过这样的探索跟自己的和解，我会发现，哦，其实我可以把我自己照顾得更好，因为我值得，所以我并不去那么像以前那样纠结我是不是可以去演唱会。我会理解，哦，这个有时候会发生，你得到你想要的，你得不到，这是很正常的，但它不影响你的价值，你依然是一个配得上这个事情的，只是它没有发生而已。通过这样很多反复的这种自我的对话，自我的探索和和解，然后我会发现，哎，这个是我去爱我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大跨步的前进。对，对。
那你以前没有过吗？以前就是华晨宇之前，
我觉得很少有这样的深刻的自我的这种思考。我觉得不能完全归功于他，虽然我很喜欢他。我觉得刚好是喜欢上他的那个时间节点发生在我身份巨变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刚好就契合住了。所以他像一个催化剂，因为本身我觉得成为一个妈妈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有很多自我的反思。我实话讲，我在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老大就16年出生嘛，18年老大不到两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跟他的依恋关系其实建立的并不是很好。我在母亲的这个身份认同上面其实是一个很挫败的感受，我不觉得我是一个很称职的妈妈，所以因为这种挫败感就会把你拉回到很多的自我反思的过程里面，到底哪出问题了，我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这么的挫败，我可不可以做得更好。因为第一次成为妈妈，因为我本身是一个焦虑程度相对比较高的，对自己比较苛刻的一个人，所以我的自我的否定和质疑是一直在那儿的。但是成为了妈妈之后，因为太多的挫败接连而至，家人也很难去理解你，因为大家会觉得谁不做妈妈，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怎么就你这么矫情呢？喂不了奶又有什么，为什么非得只能你去喂奶呢？就是会有很多这种不理解的声音，再加上你那个时候休息不好，激素水平是紊乱的，所以整个的所有的因素集合在一起，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把我拽回到我自己内在去。因为你发现外在没有任何的资源和人可以去理解和帮助到你，那个时候你能求助的只有你自己。所以再加上，哎，喜欢上了华晨宇，这是一个特别猛烈的催化剂。在我的两个不同的身份的碰撞之下，这种冲击之下，把我完全的拉回到自己的内在去问我到底是谁，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你刚才说了一个我是谁的三个阶段嘛，对吧，其实大部分人都会从第一个阶段不是特别了解，然后开始出现质疑，然后再到下面就说我值得。那你从第二阶段到第三个阶段是怎么做了些什么？
我会跟我老公聊很多，我去寻求一个我身边
比较值得信任的人。
对，值得信任的，最应该相对是最了解我在那个阶段。因为我大学就，其实我高中就离开家，大学又离开家更远，所以我觉得那段时间再加上跟父母的这种
就叫这个
交流
少了很多。他们其实在那个阶段并不真的就是了解我很多，但是我老公是就是从20岁一直陪伴到我这么多年，他是相对我很了解我，
一直在场的一个人，
一直在场，一直在身边的人。我会跟他交流很多，他会给我很多很客观的反馈和评价和支持，然后我会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我会把我的问题写下来，然后把我是谁写下来，写很多很多句之后，你会发现我越写越深入，就是从我的性格，从我的特点，从我的价值取向，慢慢的写到我是不是认为我是一个值得被爱的人，我是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对，所以这个是我会用的一个方法。
我发现你不管我们喜欢什么，或者是出现生活中什么样的一个 conflict 冲突的话，到最后还是会落到你刚才说的那个，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不是值得被爱。因为我们可能外在的形式它是以华晨宇的形式出现的，
对，
但其实它的内核还是你在寻找和自己的那个 alignment，
对，
自己的一致性。那我们再回到就是跟你家里人，你刚刚也说了跟你老公的这个，然后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你的就是沉迷了
整天抱着手机不放然后开始做一些以前不敢做或者是不感兴趣的事情，确实有过一个阶段生活和这个爱好是冲突的，然后失衡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作为妈妈，作为职场女性，时间和精力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在一个事情上花费的时间多，那另外一个事情上势必你的精力投入的就少。有一个阶段我老公发现我叫不动了，人在心不在，他觉得是一个挺明显的一个信号。
那你自己的心里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们那时候会有摩擦，然后我内心的感受就是还是有很多的冲突，内在的冲突，然后还有自我的这种质疑，但是慢慢的到后面我走过那个阶段之后，我会发现就是当你特别热爱一个事物一个人，你去强烈的去追求的时候，它就像钟摆一样，有的时候你会在狂热的这一端停留，但是慢慢的你又会被生活拽回来。所以我也有摆回到另外一端的，就是完全的停下来，就是不去看不去想，想要去主动切断的这样的一端。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过界了，然后我影响到我正常的生活，我可以追求我热爱的东西，但如果它影响到了我家人很多，让我比如说孩子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养育，然后丈夫承担了过多的家庭责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是有很多自我责备的，对，我就强行的要停下来，就摆到了这一端，然后给自己写了一封诀别信你要告别你这个追星的这个身份了，你不可以再在里面沉迷了。那我用的就是一刀切的这种形式，但是很痛苦后来慢慢的跟自己和解了之后，我会发现哦，其实这是一个过程，你有时候摆在这一端，有时候摆在这一端，然后慢慢的左右摇摆之后，你回到中间去找到这个平衡。
那可能刚入局或者刚进来的人，就是可能就是真的会经历这个你说的就是两个极端的这种的碰撞，但是也就是因为这两个极端，然后他会帮你去知道你是谁，你写的那些自我的探索的这些对话，可能也就是在这两个字
对是的，在摇摆的过程当中写下的
真的是。哎，我们刚才说了，然后说回到这个 self care， 那你可能跟自己和解了，然后也开始知道自己是谁，自己值得拥有自己的爱好和热爱，那你在知道了之后，你是怎么更加的照顾好自己的？
我会去探索很多照料自己的方式，可能是以前没有尝试过的。我也不把我所有的自我照料和自我关怀只放在去听演唱会或者去享受这个跟华晨宇在音乐当中的这种互动和碰撞，把它作为唯一的一个自我关怀的方式。我会开始有其他的方向的探索，比如说锻炼身体。
怎么发生呢？
因为我要有好的体力才能去个演唱会
啊。真的会很费体力吗？
会，他的乐园场就是去看日出的那一天，因为是从夜里凌晨3点全程站着，一直到早上7点。
我的妈呀，
没有座位因为你还要入场，所以我们基本上是11点多就出发了，然后我那个时候还是个瘸子
我就拄着拐，然后开着车到了烟台睡了一晚，然后第二天夜里面然后又去到现场，但是这个是开玩笑了当然肯定是看演唱会你去奔赴那个现场肯定是要有很多很好的体力的，但在这之外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代的人其实有很多已经早早的就是开始自我和解开始自我照料的人，他们有很多的经验是值得借鉴，所以其实并不需要花太多的精力去想哎，有什么新奇的方式，我觉得前人已经走过的那些自我关怀的路我可以去试，比如说去健身啊，然后健康的饮食啊，然后去给自己时间，不要把所有的时间都倾注在工作和家庭上，你要留一些时间给自己，无论这个时间你是想怎么去支配它，去做头发，去做做指甲美一下，对吧，或者是去看一个你列表里面存了很久特别想看的电影一直没时间，你可以找个时间。然后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自我关怀的转变，就是我不再跟自己母亲这个身份较真了，因为好这个概念是没有上限的，
是
没有上限，对，但我要很清楚的接纳自己的天花板在哪儿，尤其是时间和精力的这个天花板，就这么多，这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情，无论你接不接受它，它都
在
这儿，对吧，当你孩子在身边妈妈醒醒拍我，然后说你故事没讲完就睡着了妈妈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你真的已经累得不行了，对吧，这是很现实的，那你就要去调整，然后因为无论你接不接受它都在这儿，你接受了对你自己对孩子其实都是有帮助的，你自己接受了这个事实，你就会去调整你的作息，去找帮手找资源，给自己一些时间把孩子交出去，你回归到你自己的内在，然后等你自己内心充盈了，你把自己照顾好了，你给到孩子的那个爱是更高质量的，那个陪伴也是更高质量的，所以没必要把自己耗尽，没必要把自己逼死在妈妈的这个身份上，所以这也是一个寻找平衡的过程。
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这是书里面他提到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叫做妈妈的海滨之旅，在离海更近的地方做家务就是检验，就是休闲，就是休息这件事情的真正的标准不是你在做什么，而是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的感受。那就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带着一家人去海滩边旅游，但是真的有度假的感觉吗？
没有
我觉得就比如说十一吧，因为我们不是有八九天的这个假期嘛，本来要打算要去某个地方，但是我就想到在那之前我就要开始准备我女儿的很多事情，要去哪里，哪里适合这个小朋友去吃饭的地方，所有这些全部都是家务活。
对，
然后我也想象到，就是我要去那里了之后还会做一系列，就是本来我在家里面可以做，然后我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要去做，除非就是可能就像你所说的，如果只有我跟我老公带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孩，我觉得我们两个人是不够的，就是我们也是一直在围着他转，如果我们是可能是四五个大人，比如说我爸我妈也在这样的话，那我们去出去我觉得还算是一个我们可以轮班，
轮班然后休息一下，对吧，
其实纯粹的这种休闲就感觉应该是这种玩耍，而不是你在做某件事儿。当妈妈的时候我们就感觉这个就是可能是一种义务，你可以随时得照料，比如说我们要带他出去，你不是也带他们去露营，你可能还要考虑到多带一件衣服，
对
多备用一点，这些你全部都得想到。
对，
那我就是想问一下，那你除了他们以外，那你最近有没有这种纯粹的休闲，
比如说暑假期间我自己又出去旅行了我是很感恩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觉得我的家人都特别的给力，尤其是我老公和我爸妈，我觉得可能他们也看到我的那种执着和追求热爱的那个决心，所以他们也看到我在这个过程当中越来越好。
哦，
对，
他感觉到的好是什么样子？更有活力，更有能量。
因为其实我2019年到2020年包括疫情刚开始的那个阶段，我自己的情绪状态不是特别好，我那个时候应该其实是一个相对很焦虑以及抑郁发作的一个阶段，但是我觉得我猜测哈，我们可能没有跟爸爸妈妈或者跟我老公就是这么直白的聊过，但是他们能看到在华晨宇的音乐里面，在我去追求自己热爱的这种事情和体验的过程当中，
我是一个被疗愈的一个状态、
嗯、
一直到现在。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看到了我情绪上的那个转变、
嗯、
乌云越来越少，阳光越来越多、
嗯、
对，这是其中的一个，就是可以追溯到的一个转变的，带来转变的一个原因。所以我觉得他们也在极力的促成我去更多的在这方面去有更多的体验和我有自己追求的这个时间。
嗯，那你一个人去旅游去哪儿了？
去了南昌听演唱会、
哦、
但这一次跟上一次去海口很不一样、
嗯、
因为上一次就是急行军一样的，就是为了听演唱会，没有任何的时间。但这一次是真的自己一个人在南昌的那个城市里面去探索，去玩、
嗯、
去景点打卡、嗯、然后
真的是一个人的旅行，
真的是、
嗯、
我没有约任何的歌迷朋友、
嗯、
然后没有带老公孩子、
嗯、
一个人打包行李、
嗯、
做了所有的行程的计划、
嗯、
然后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把我的行程就发到家里面，让他们知道我什么时间点在什么地方，去感受一个人的独处。
太难得了，
特别难得。这个是一个很休闲的一个过程，因为你不用去照顾别人、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做手工的时候，这个也是追星带给我的一个新的体验。
怎么就到了手工呢？
是不是很奇怪？
是
就是好像两个非常不搭嘎的东西。因为歌迷每一次去到演唱会的现场的时候，我们都会叫线下互黑，就是大家会分享小礼物。
哦，
嗯，
这个好有意思啊，第一次听说，
是吧、
嗯嗯、
有的歌迷会印卡片，就是会印不同的，就是这个自己设计的这种小卡，就会收集一个卡册、
嗯、
因为从天南海北不同的歌迷手里面会收集到不一样的卡。
哦，
然后还有自己做的手工、
嗯、
然后比如说我们南昌这一场的主题是爱，所以我们就用扭扭棒扭了很多的爱心到现、
哦、
然后还有坐风车呀，嗯，还有很多勾线、
哦哦、
勾线勾出来、
哦、
因为就是歌迷、
嗯、
华晨宇的歌迷叫火星人、
嗯、
也叫黑煤球、
嗯、
我们是有一个形象的、嗯、所以就会印贴纸啊、
嗯嗯、
会勾这些黑煤球的形象啊、
嗯、
然后包括我们有那个火星的那个演唱会的那个专属的应援棒、
嗯、
就是我们叫那个能量棒、
嗯、
然后他们会勾很多不同的这种造型套在这个能量棒上面、嗯嗯嗯，很多不同的手工。
天哪、嗯、
还有什么啪叽，就是那个
嗯
这种圆的这种卡、
嗯、
这种挂在身上的这种、
嗯、
还有屁、
嗯、
然后很多的小饰品啊，卡片啊，印奖状，
嗯，
还有人印奖状、嗯、然后恭喜你又来了多少多少场、哦、所以因为跟歌迷线下的这样的这个互黑互送小礼物的这个环节，就打开了我做手工的大门、
哦
啊、会做扭扭棒。然后今年的春节我还给我的奶奶去扭了一棵柿子树
哦、
嗯，然后会扭一些花呀什么的、
嗯、
然后后来到现在开始串珠、嗯、串珠作为互黑的礼物、嗯、这个是亲手穿的、
嗯、
会有不同的色系、
嗯、
因为比如说华晨宇这么多年的演出、嗯、这么多的现场没有一套衣服是重复的，他的每一套的衣服我们都会有小卡、
嗯、
配合这些小卡我就会去挑相应的颜色的珠子、
嗯、
然后做手机链或者是手串、
嗯、
给歌迷、
啊、
对，
就是很多人的狂欢会，然后又有一些小礼物，
对，
每个人就可以用心的去准备然后去交流，而且就是可能去的人大部分也是喜欢他好久，然后也去过很多次的演唱会，就是这种心有灵犀那个感觉。哇塞，太这个感觉太好了。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就是前两天我跟我老公，本来我们要去动物园，然后呢我们就在那个地铁上看到有那种 cosplay 的，就是变装的那种动漫的，穿动漫衣服的几个女孩，我女儿就眼睛就瞪直了，因为他们头发是粉色的，然后又穿那些衣服，然后他们就在奥林匹克公园那个站子给下了，我们就说下不下，要不然我们就不去动物园，因为本来也就是我们三个人没有跟别的家庭一起，我们就下来，然后就去了他们的一个参观那个漫展，我们就买了他那个票，进去了以后真的是狂欢，你知道吧，整个场可能有一两千个人，有各种各样的造型，有 cosplay， 反正就是好多动漫我都不知道，但是也有我女儿喜欢的，像比如说奥特曼都有，然后有
海贼王
公主，海贼王啊，死神的啊都有，然后我也拍了照，然后他们在那边画画，也设计了各种各样的活动，他们可以，然后我就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就你说到这个互送礼物，我就看到他们就是 cosplay 不同造型的人，他们也会彼此一起合照嘛。合照的时候呢，他们就有交换礼物。然后我当时看，哎，在干嘛？然后你说这个我就 get 到了
get 到了、
对，可能就是大家的一种狂欢，然后自发的去有了这种的想法。
对，
我觉得哦，好美好，
很美好。
对对对，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对
吧？嗯，
而且在那个现场，我觉得它像一个精神的乌托邦，那个世界里面，大家可以放下所有的身上的包袱，你就很认真的做你自己就好了。无论你是不是盛装赴宴，还是一个你最本真的状态，无论你是不是准备了礼物，还是说你只是伸手想要礼物，都是被接纳的，都是被允许的。
好好呀，天哪。
所以在那个环境里面，其实是一个被滋养和被疗愈的一个过程，是一个人和人之间的那个善意被放大了的一个体验，特别美好。
你说到这个，我就突然想到，就是我刚入职我们学校的时候，就我们那儿不是有可以大家可以放我们每个人的那个自己会从家里面带一些 snack 对吧，
对，
带一些零食，然后比如说假期我们去了哪个地方，大家都会从那里买点东西放到这儿。因为在这之前我其他的工作经历，我们基本上没有这样的文化在这里，然后所以我刚来的时候我都不好意思去哪，因为我自己没有放过你知道吗。后来慢慢慢慢就习惯了，然后现在就是暑假我回老家，我也会就是说我就算是不给我其他朋友带，我一定要带来
东西回办公室
在里放着。我就觉得这种的氛围，这种充满善意的这种能量，真的会滋养所有在场的那些人。
对、
对，我们再回来说到，就是这本书，我在读这个书的时候，我们刚才聊了一点休闲嘛，就是休息。另外一个就是它里面有一个关于玩耍，玩这件事情让我感觉很有深，就是深。它里面就是一个美国的心理学布朗，他就说，无论观看还是参与体育运动，都是在生活中至少要保持这种游戏的状态。其实玩就是我们很多人的这个天性。我们要去找回这种的能力，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可能在你喜欢有这种热爱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到过，就是我们身边的男性，他把保护玩耍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做得特别的好。就是你，包括你有两个儿子，对吧？
对，我觉得对于这一段描述，一部分认同，也有一部分不是很认同，因为可能我自己本身作为女性，但我其实是一个挺会玩的人，对。因为我从小其实可以说是被散养长大的，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外面野着玩，就是满院骑自行车啊，跟小朋友去和泥巴，然后过家家啊，各种角色扮演，然后踢足球，然后翻墙，就是我从小其实是玩的比较多的。成年之后我觉得可能是阶段性的，因为比如说你开始扮演妈妈这个角色之后，那你自己的时间非常少，就没办法玩。
是，
所以我其实很认同，就是当你很习惯于玩耍和这个休闲，但突然到了一个没有自己的时间去进行这一项事项活动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部分的需求被压抑了，是不舒服的。这个体验是我觉得是切身的感受。另外我觉得男性擅长玩耍这件事情很真实。我老公给孩子买很多的乐高，但我觉得他是拼的最开心的那一个。我说这个乐高这么贵都让你给拼了，是不是假借孩子的名义满足自己童年的缺失。然后说到男性和女性在成为父母之后，男性可能还能够保有这种玩耍的特质，但女性可能我们更多的时候是约闺蜜或者好朋友一起聊天。我觉得这是跟男性女性就是社交方式不一样有关系。我的观察是男性他们的社交是更基于一些项目式的，比如说通过合作或者是竞争或者是一起做一件什么事儿，他们来社交。但女性的社交更多的是分享故事，是聊天倾诉，是情感上的连接。所以我觉得跟社交的模式可能不太一样。
然后我发现就是刚才我在这里写的，就是说记得之前不是有一个新闻事件吗，就是60岁的大妈和靳东谈恋爱上热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
注意过，还被骗了很多钱我记得。
他说他60岁嘛，就是他是被一个冒充演员靳东的这个账号所欺骗，然后骗了一些钱。但是我今天不想聊这个欺骗这件事情，而是会想聊一下，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聊就痴迷嘛，就是为什么大家会对一个 大妈痴迷这件事情会有非常多的这种的偏见啊，除了她确实有被钱骗了，但是也有很多人他是真的是很喜欢京东的，
嗯，
对吧，就是大妈们也都很喜欢，你看，而且他里面说这些他们都是大半辈子都是机械性的生活劳作，然后伺候丈夫呀孩子呀，然后平衡的运转很多的家庭这些事情，然后他们的情感需求的空缺已经被长久的忽略了，对吧，然后几十年的这种的婚姻生活，为什么他们的身边的人就会这么恐慌，他喜欢上了京东为什么这不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像比如说你是有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学识，然后也会看书，也会自我探索，也会去书写，去想办法从这个里面，从这个恐慌里面把我们自己拯救出来，然后去探索我们到底是谁，但是对于那可能已经维持一个婚姻三四十年的，可能也没上过大学的这样的一个农村的一个妇女，她突然间发现了自己的热爱，然后就会被身边的人都会很恐慌，包括最近不是新出了那个电影吗，出走的心
啊，
苏明阿姨
我看了那个片段，
哦，对,
对,
对, 对，她也是找到了自己压抑的这个热爱，要出去去旅行，自己开车出去出走，
这个事情真实的发生在我身边，
嗯，
我妈妈的一个多年的好朋友，
嗯，
一个阿姨今年也是60多岁了，
嗯，
她大概是在50多岁的时候毅然决然的离婚出走一个人开着车游遍了大半个中国，是真实的发生在我身边，
天哪，嗯，
然后她现在因为有的时候她也要为给她女儿就是带孩子就是帮忙嘛，因为她女儿在加拿大，然后她有一个小外孙就是跟我家老大差不多年岁的，然后她带着孩子也是带着她的这个外孙也是到处玩，
哦，
全世界的玩，
天哪，
我觉得他的状态好极了，然后我就想到就包括最近火的这个电影，包括就是之前被这个假的京东骗的这个阿姨，我在想女性生活到一定程度可能她的那个时间到了，那个时间节点到了，也会有一些这种冲击的事件发生，然后让她去想要摆脱原有生活的一些枷锁，然后呢去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去探索他自己想要的生活，对，
嗯，我特别喜欢你说的独立的人，因为在这之前他可能一直是属于工具一样的存在在这个家庭里面，然后大家只是在用他，然后也不会照顾到他的情绪，所以当他开始呈现出人的特质的时候，大家都怕了，天哪，为什么他是活着的
为什么他开始独立思考
了，
他开始说自己的需求了，这个过程肯定因为变化就会带来压力，无论是正向的还是暂时看起来是负向的变化，对，但凡是变化无论是自己还是周围人都会有焦虑的，会有压力的感受，这个是很正常的，而且包括我在反思，有的时候我们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其实很难判断这件事情到底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是好还是不好，哪怕阿姨在网上被假京东骗了，但可能对她来说这只是她人生经历的一个部分，她在往前走更远的时候她会有更多的觉察和觉，她会有更多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同时又能够去追求自己想要的向往的生活，可能每个人成长的节奏和要付出的代价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去从长远的角度或者从更高的视角去看，它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儿。
是是是，
嗯，
让他感觉到哦，原来我活着
对，
挺难得的，
对，
嗯，
可能对他来说被骗是在这一个极端，
嗯，
慢慢的他回来了，
嗯，
慢慢他也像在钟摆的这两端一样，
嗯，
找到一个平衡，
最后就想邀请你给其他的和你一样有追星的这样的姐妹们，你有什么想说的
很多我其实说实话从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一直很抗拒追星这个标签的，因为对这个追星的状态或者是这个概念的认知还是挺偏负面的，后来慢慢的我开始接受了，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更广阔的一个定义和概念，它里面有很多的自我成长，很有很多很积极的体验，有很多很积极的变化，是一个充满力量和充满温暖的一个过程，一个体验的过程，但我觉得还是需要带着觉察去体验，这个觉察就在于我们不把获得快乐 获得自我成长和感受到价值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全部放在外在的事物上，就是我知道我的力量的源泉其实是来自于我自己内在的。对，我觉得怎么去界定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是不是积极的，或者是它是一件不能单纯用好坏来定论了，就是说还是用积极的或者对自己有帮助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就是看我的重心是完全的放在外在的事物上，还是我可以回归到自己的内在。我觉得我追星也好，探索其他的领域，还是工作，还是作为一个妈妈，我觉得很多这种人生的体验最终都是帮助我们回到自己的内在，去发现我们自己到底是谁，其实是一个有价值有能量的人，并且我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在与自己和解之后我再去人和解，对，找到自己生活的那个平衡的状态。所以这个其实是我特别想跟所有的追星的朋友们去分享的。
你说这个我就想到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事情，就是自由和自在的一个区别。
嗯，
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之前也是听一个播客在聊，就是当妈妈之后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时间上的限制，精力上的限制，就感觉自己不自由了，然后什么东西都在自己身上，我要照顾那么多人，就感觉自由被限制了。但是我想通过这种的热爱，然后通过与自己的和解了之后，可能更多的可以体验到那种自在感。
对，
就是你不管在哪一个身份，你都是自在的，就是游走在这几个身份当中，而并不是说我要去狂热的追星我才能证明我是自由的啊，我没有被这个说服，而并不是在某一个地方框定住，而是更多的是一种自在感吧。
对，是的，包括我们刚才聊那个玩耍的那个过程，就是我们会发现成为妈妈之后好像很难有那种轻松自在的玩耍的那种契机了，
对吧？
但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在做的一个调整就是，我之前是很难的，我一想到说我还要打包两个孩子的行李，还要做出行的规划，租车这些那些的，我就头大。
是，
但以前我会硬着头皮上，现在我会发现，我如果这个事情让我焦虑了，那我就先放一放，我先回归到我自己的里面，让我自己被安抚放松下来，是一个自在轻松的状态，我在想后面去做什么，
或者再去求助，让别人一起参与
这。是的，动作求助这个非常重
要。
要寻找资源帮助自己，这也不是一个去好像很羞耻或者是证明我们不行的一个事情。
是是是，再回到你是值得，你是配得的，寻求帮助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这很正常，
很正常。然后就是调整自己的一个认知，就是可能我们说在海边去做家务并不是一件轻松放松的事情，但如果我其实调整我自己对这件事情的认知，它也可以成为一个轻松和放松的事情。我现在就是在不断提醒和训练我自己怎么样跟孩子一起玩。我做咨询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然后后来我就修了游戏治疗，发现了游戏和玩耍这个疗愈的这个作用，所以我会愿意让我自己跟着孩子一起放下很多的这种对错评判，放下自己很多的这种焦虑，去跟孩子沉浸在这个游戏的体验里面。其实这个体验也是我今天特别想分享的这个书，它其实是一种心流的状态。心流的状态就是我有一定的目标，但我不执着于结果，我专注在当下的这种体验和过程，并且不对当下的体验和过程做过多的好坏的判断，你就会更多的沉浸其中，你会发现好像生命像一个洪流在带着你走，你没有那么多的担心了，整个人会变得很松弛，
就是那种放松自在的那种
感觉。对，包括在音乐会在演唱会的现场其实也是这种心流的状态，因为你从你繁杂的生活的海洋里面拖出来，然后你在呼吸，你在成为你自己，你不需要担心别人好坏的评价你，你也不用这样的来judge你自己，所以你就是一个很自由的一个状态，是在一个心流的这个状态里面。在这个心流的状态里面，其实人是被滋养的，在这个过程之后你会有这种特别强烈的那种掌控感，所以你的自我就会被 完善，就是可能缺失的那个部分就补进来了，然后越补越多，你的自我就建立的越来越好，你就有越来越多的能量和力量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这就是感觉这种的热爱它就会有传染性，你就有更多的能量了。
对，
今天我特别的开心啊。最后我是想拿一首诗来做结尾，因为我要快乐这本书里面有提到 Mary Oliver、哦、我以前有听说过他的这个诗，我读一下中文版的、这个诗的名字就叫做不要犹豫。如果你突然意外地感到快乐，不要犹豫，向他屈服。有很多生命和整个城镇被摧毁或者即将毁灭，很多事情永远无法挽回，尽管如此，生命仍有一些可能性，也许这就是他反击的方式。有些事儿的发生比世界上其他的这些财富啊、权力啊都要好，但你可能在爱开始的那一瞬间就注意到了，情况往往是这样。总之，不管是什么，不要害怕它的丰富，快乐不是用来当面包屑的。这一行就很好 ，Joy is not made to be a crumb， 就是它不是一个小的事儿，
是我们值得去追求的，
也不要以这件事情为羞耻，可能会经历那么一个过程。非常感谢。
不客气，很开心聊的。
Okay.
好。
多深交。